他的正道题目是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啊，如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已经宣读了你的话，求你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耳朵，光照我们的心，启发我们的思想，好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能够真真正正的认识你，明白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共同被你的圣灵所充满，来享受下面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整本福音书的序言，其中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或者说没有胜过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几节经文就是说，生命之光来到世界，世人对他产生两种反应，一种不认识他，不接待他，另一种相信他，接待他。而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一到十六节，就是人不认识他，不接待他的极致，要把他钉十字架。原因是就像我们这个题目，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首先需要澄清一点，在约翰福音中，神的儿子有其特定的含义，就是与神同等。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就是说耶稣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的，把自己看作是神。从前几章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一点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断然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抓住耶稣想要杀死耶稣。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便想借刀杀人，借罗马统治者比拉多的手来除掉耶稣。这段经文就是在宗教和政治这两股力量的互动中，以比拉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向以大祭司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妥协，同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过程中的四句话，比拉多所说的三句话和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来看看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比拉多所说的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人，是沉默的羔羊，是被钉的君王。这是我们认识神儿子的三个角度。而耶稣的一句话则向我们指明他作为神的儿子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的，因而我们需要学习信靠交托。好，我们首先来看比拉多所说的三句话。第一句，十九章第四节，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更恰当翻译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过犯来。他的观察是正确的，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一个没有过犯的人。比拉多作为罗马政府的官员，他要按照罗马的法律来维护罗马的利益。当他审查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并没有作恶伤害过任何人，并没有用暴力来反抗罗马政府，比拉多也没有发现耶稣有任何犯罪作恶的行为，所以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查不出他有什么过犯来。 比拉多发现了关于耶稣的真理，但是他还没有，也还不能发现更深层次的真理，那就是耶稣不仅没有过犯，他还是唯一没有罪的人，真正的义人。罪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多层的含义，其中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偏离神正直的标准，它可以指人生命的状态、人的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如果人的生命本身就偏离了神，那么他的行为也会自然而然地偏离神，造成不好的后果也在所难免。那么说耶稣是唯一没有罪的人，真正的义人是什么意思呢？其中有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内在个人生命的含义，个人生命的层次，垂直与神关系的层次，水平与人关系的层次，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首先，个人生命的层次，耶稣的心灵是纯洁干净毫无瑕疵，耶稣的智慧能够揭露罪恶，建立美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凡看见妇女心里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犯奸淫了。又说从外面吃到肚子里的不能污秽人，从人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各种恶念，贪婪、邪恶、嫉妒、骄傲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耶稣、听到耶稣的话有什么感受，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感觉耶稣直接指向了我的心、我的思想，好像我内心的一切都被他看透了，不能隐藏。他说的很多东西都潜藏在我的心里，有许多东西我并不想要，可是却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比如说贪心，谁想要呢？比如说嫉妒和骄傲，谁想要呢？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认同耶稣说，你说的是我的状况，说的对。耶稣的心灵是纯洁干净毫无瑕疵的，耶稣的智慧能够揭露罪恶，建立美善，如同光一样刺透人心里的黑暗，如同镜子一样照出人心里的污秽。但是他揭露是为了要赦免，他光照是为了要给予医治。就是在他的光照中，我们看清自己，我们懂得悔改，在我们的悔改中，他的医治就临到我们，我们的心就一点一点地被他洁净，被他更新。其次，他与神的关系，作为一个人，耶稣一生信靠神，认识神，也爱神，他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从圣经中记载耶稣第一句话是他12岁在圣殿里面说的，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到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他成为神眼中真真正正的人，神创造人该有的样子，与神保持该有的关系。他一方面领受神的爱，也懂得去回应神的爱。再次，他与人的关系，他是真真正正的关爱别人。圣经用这几句话来形容他，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他一直在服侍有各种需要的人，最后他被钉十字架，则是为了满足人最大的需要，也就是罪得赦免，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与神和好的需要。这三点是圣经中义人的含义，包括个人内在的生命与神的关系和与周围人的关系。约翰福音19章中，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过犯的，他是正确的，他看到了耶稣的行为，不过当时还没有看清楚耶稣的内心。弟兄姐妹们，我想问问大家，你自己认真地观察过耶稣吗？ 你自己细细的读过福音书，观察过耶稣吗？你有什么发现呢？这是比拉多所说的第一句话。比拉多所说的第二句话，十九章第十节，你不对我说话吗？他无意间又说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要成为沉默的羔羊。这段经文一开始说，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士兵们也嘲笑他，羞辱他。但是约翰并没有过多描述具体的细节，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事情的过程。约翰为什么不描述更详细一些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要描述过多的细节，免得引起大家对耶稣同情和怜悯。他不要人去同情耶稣，不要人去怜悯耶稣。因为约翰知道耶稣面对这一切遭遇，包括被人鞭打、嘲笑和羞辱，他不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受害者，恰恰相反，他是主动的去承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怜悯人、拯救人。而他被钉十字架，则是要担当人犯罪堕落以后的羞辱和痛苦。所以他面对这一切沉默无声，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沉默无声，因为他早已知道这一切。他曾亲口很多次地告诉周围的人，他要被人羞辱、被钉十字架，并且告诉他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早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耶稣就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内我要再建立起来。三章十四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八章二十八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这里所说的拆毁、举起，就是指被钉十字架。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呢？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十二章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为什么沉默无声？因为他早已知道这一切，他是主动舍命洗净人的罪，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万人中包括使徒们，包括初期教会，包括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所有温哥华的教会，包括 UCBC， 包括你，包括我。耶稣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你归向他了吗？你相信他吗？你认识他吗？他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呢？接着，耶稣为什么沉默无声呢？这里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然而耶稣的沉默不是要爆发的沉默，也不是要灭亡的沉默，而是得胜的沉默。胜过什么呢？胜过人最残酷的罪恶、羞辱和不义。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说话是很难的，比方说在公共场合和大家说话，有些人会觉得很难，但是有的时候沉默更难，同意不同意啊？比方说有人误解了你，还一直批评你，这个时候让你不要生气，保持沉默，难不难？再比方说你开车在路上，旁边的人不遵守交规，还一直的按喇叭轰你，这个时候让你心里面别骂他，嘴上别说话，保持沉默，难不难？在家里，在工作生活中，我不说你都知道，还有很多时候少说两句话，多沉默一分钟，会避免很多关系上的破坏，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能够默默承受不公平的对待，忍受罪恶的伤害，能够以善报恶，是一种内心的力量，人格的力量。 耶稣面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羞辱和痛苦，能够沉默不作声，其中当然说明他以为可能已经没有交通的可能性了，沟通的可能性了。但更重要的是，他沉默背后的力量，这是什么力量呢？是这样一种力量，这是宽广内心所拥有的力量，是忍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耶稣能够包容伤害他的人，以至于这些人的不义、残忍和恶意不能够迫使耶稣变得苦毒和仇恨，他们的不可理喻不能够使耶稣彻底绝望，他们的愚昧不能使耶稣愤懑不平，他们的不可爱也不能改变耶稣心中的爱，他们的不可爱也不能改变耶稣心中的爱。正是因为耶稣心里面有这种爱，所以他沉默无声。十九章第一节，鞭打他，他沉默无声。最后十六节，决定钉他十字架，他沉默无声。后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开口为钉死他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像什么呢？我在思考耶稣的爱的时候，我就觉得耶稣的爱如同巨大的瀑布一样，从天上奔流下来。站在瀑布下面的人，无论我拿拳头打他也好，我拿刀刺他也好，但是还没有办法改变他，没有办法阻挡他，没有办法不让水浇在我的身上。诗篇里面说，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这是造物主对被造的人的爱，愿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阿们。比拉多所说的第三句话，也就是十九章第十五节，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比拉多又说出一个真理，那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受苦的君王。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君王、被定、受苦，我们很少把他们连在一起。如果说他真是君王的话，还要受苦和被定死，那他肯定是一个失败的君王，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也没有什么值得可称赞的。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预期，就是大能的君王应该可以把他的仇敌定死，让反对他的人受苦。如果耶稣是君王的话，这样一位能够平静风浪、施行神迹的君王，怎么会自己受苦，怎么会自我牺牲呢？这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一位大能的君王主动被定，甘心受苦，要做一个仆人式的君王，这才是福音，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君王、领袖、权柄，这些词在圣经里面出现多次，在有人群的地方必然会涉及到怎样组织社会，怎样组织教会，怎样管理人际关系，怎样使用权柄，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耶稣的教导和行为清楚地告诉我们，领袖是为了要服侍人，权柄不是为了私利。伟大在服侍中彰显，领袖在自我牺牲中被人尊敬，这是福音的内容之一。有人这样评价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第一次看到时，你会觉得他要把世界现有的次序颠倒过来，如同把这个水杯倒过来放一样。可是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是要把原来颠倒的次序正过来，如同把倒着的水杯正过来放一样。第一次看到关于奴仆君王教导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世间没有这样的君王基本上。可是你再仔细思考，会觉得唯有遵从耶稣的教导，一个领袖才能得到大家真心的拥戴和支持，一个团体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和平、次序和繁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几个看似不相关的词连在了一起，君王、被定、受苦，而 这位大能的君王选择受苦，是因为他对百姓的爱，也就是说是爱让这位大能者服侍软弱者。其实我们对这种爱也都不陌生，我们都经历过。是什么让一个强壮的大人凌晨两点爬起来为一个这么长的小婴孩换尿布喂食物呢？一旦这个小家伙生病感冒不吃不喝，你就提心吊胆心急如焚，而一旦他病重就让你为他捐肝捐肾，你毫不犹豫呢？这种感情对于像我这样子还没有养过孩子的人来说可能似懂非懂，但对于在座的父母来说那是一清二楚的事情。圣经上说我们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这些道理大家可能在教会里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要从心里面真正相信上帝爱自己，并且真实的在心里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我就是其中之一。以前我只是头脑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样的知识，心里面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因而我不觉得，我也不确定上帝是否真的爱我像他说的那样。所以我经常对晨曦，就是我的妻子说，要是上帝能够像咱妈妈一样爱我就好了，要是上帝能够像咱妈妈一样爱我就好了。慢慢的当我更明白圣经，更认识神，明白了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也了解他为何要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同时我看到他在我生活中奇妙的带领，尤其是经历过一些挫折困难和逆境之后，发现苦难的背后真的有神许的祝福，才由衷的觉得他是真的爱我。原来他视我们如同珍宝一样，要把极大的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与他合而为一，如同头和身子一样，如同丈夫和妻子一样。他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做他的奴仆，而是要我们做他心爱的儿女，不是要我们战战兢兢努力讨好他，而是要在他对我们各种各样的爱与服侍中懂得用爱与服侍去回应他，回应周围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神爱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自由蒙爱又懂得负责任的儿女。然而神的爱不仅表现在他创造我们在生活中时时看顾我们，更表现在他以大能者的身份来为我们承受羞辱和痛苦。神的受苦是表达神爱的一种方式，一种最深沉这种软化我们打动我们的方式。神因为爱我们才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无罪的人、沉默的羔羊和受苦的君王。比拉多的这三句话虽然他可能没有认识到，但却指出了认识神儿子的三个角度。从整段经文中，比拉多一直在向犹太人的宗教势力妥协。第七节、第八节说，他听见犹太人说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就越发害怕。为什么他会害怕呢？因为比拉多他所受的不是无神论的教育，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对于第一世纪的罗马人来说，他们相信多神，而且相信神会以人的形状显现。耶稣面对死亡的这种平静让他印象深刻，现在听犹太人这样一说，他的心里难以控制地产生了一种相信感和随之而来的惧怕感。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或者说比拉多站在耶稣面前， 一个平静安稳，一个惊慌惧怕，到底是谁在审判谁呢？是耶稣被比拉多审判呢，还是比拉多被真理审判呢？耶稣从始至终一直是沉默以待，但是当比拉多说，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给出了唯一的回应，第十一节，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不再沉默呢？一定要回答呢？因为比拉多在他的无知中说出的话，在他看来好像很正常，耶稣是他手下的犯人，他是一个审判者，但是在神看来却是对神的一种冒犯。他不知道耶稣是神，当他把自己的权柄摆在耶稣以上时，就等于说把自己的权柄摆在神以上，这是一个受造物对造物主的冒犯。所以耶稣说，权柄不是你自己的，是从上头赐给你的，神才是至高者。耶稣的话给我们指明了两点，第一点，我们所拥有的其实是神赏赐的，我们所拥有的其实是神赏赐的。比拉多说，我拥有权柄，但是耶稣说，这是神赐给你的。比拉多听到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意外，这怎么是神赐给我的呢？明明是我努力得到的。我们在很多地方和比拉多很像，特别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拥有的，没有认识到是神所赐的。上个月我们教会的徐玉彤弟兄和刘海燕姐妹他们喜得千金，我们都很高兴，为此很感恩。他们给女儿起名叫恩露，这个名字很好，一方面很文雅，一听就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这个孩子是上帝的恩典，为得到这个孩子而感恩。可见他们没有认为这个孩子是他们自己拥有的，而是认为上帝是上帝的，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神经常通过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在帮助我们不断地明白生命中的真理。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尤其是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当我们经历过找工作的困难和不确定的时候，便能意识到有一份工作原来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经历疾病中的无助和无力时，便更加认识到健康原来并非理所当然。当我们看到许多比自己年轻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人世，便开始领悟到能活到现在并非自然而然。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开始觉悟到原来生命本身连同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神的恩典时，心中便会少一分对人的比较，多一分欣赏，少一分对神的抱怨，多一分感恩。耶稣给我们指明的第二点，神在掌管事情的进展。比拉多非常坚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认为是他在掌管耶稣的生死。许多人也一样，认为自己不仅掌管自己的命运，甚至也掌管他人的命运，尤其是有权力的人。对一些人而言，发现许多事情自己掌控不了，成为了他忧郁、恐惧和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对另外一些人而言，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许多事情，反而成了我们相信上帝最大的障碍，因为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或者说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需要上帝。刘志雄长老在讲道的时候说这样的话，他说，作为一个人，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事自己搞不定。如果你不相信，坚持对我说，不，我不是，我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那么我会送你两个字，别急。所谓自知者明，知道自己是人，是蒙神所爱的人，懂得尊神为神，懂得在神的看顾和恩典中享受安息的人，会更幸福更喜乐，你们也会更喜欢。信仰的成熟 他有一个标志，就是懂得从自己掌管变为信靠交托。当然这种交托不是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学会的，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而是认识到神在掌管一切，我只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结局在神的手中。认识到圣经中所说的，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也认识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个功课是我来加拿大前后学习到的，神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教导我学会松开手交给神。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自己很不情愿，但这样慢慢的把手张开，不再紧紧的抓住一些东西不放，不再认为神是要来抢夺我的东西，而是认识到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从抓紧的双手变为张开的双手。承认说，神呐，除了你开恩所赐的东西以外，我什么都得不到，你若收回你的恩典，我将失去一切。这就是这段经文中比拉多所说的三句话和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如同开始所提到的那样，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他自称为神的儿子，自称为神。犹太人的祭司长绝对不能接受，所以催促比拉多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也正因为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自称为神，这本福音书的作者约翰被流放在荒岛上，而历世历代许多信徒为了耶稣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呢？20世纪英国作家 C.S. 路易斯的话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这样说，我相信基督教如同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来一样，不仅因为我看见了它，也因为通过它我看清楚了万物。我相信基督教如同相信太阳已经升起来一样，不仅因为我看见了它，也因为通过它我看清楚了万物。慢慢的我也越来越有同感，我不仅认识了神，我也认识了自己，我也更多的认识了周围的人，周围的万物。我明白原来这个世界神创造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虽然现在堕落，但是神有一天还会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好。面对神的儿子耶稣，他纯洁伟大的心灵，洞悉人心的智慧，高超无比的道德，死里复活的事实，改变生命的能力，给了我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他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家人，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读书，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给大家讲道，所以我以后要做牧师。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效法耶稣的人，也努力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效法耶稣。阿们。